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中国因为疫情防控政策导致民众积怨已深，近日爆发出白纸革命，中共大玩两面手法。中共国务院29号表示，反对封控层层加码，在部分地区防疫松绑，北京、广州、上海都放宽部分防疫措施，但同时另一方面，中共政法委下令坚决打击敌对势力渗透和破坏活动。社群媒体流传广州市海珠区11月29号深夜发生反封控示威，示威群众遭穿着全套白色防护装的镇暴警察发射催泪弹镇压，双方激烈冲突。目前人在罗马尼亚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长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专访，在被记者问到中共开始打压白纸运动抗议民众，运动是否可能削弱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时表示，布林肯表示他无法说抗议对习近平的地位有什么影响，他只能说中国的清零政策不是美国会做的事，美方专注的是确保人民拥有安全有效的疫苗、筛检试剂及治疗方案，这个证明是有效的方法。他说中国必须找出他们自己对付疫情的方式，一个既要能回应公共卫生需求，又能满足人民需要的方式，美国没办法替他们作答。布林肯接着指出，不论议题怎样，任何国家人民试图发声和平抗议，表达他们的挫折，但政府却采取大规模压迫行动来到阻止，这个不是有力的表现，而是软弱的表现。布林肯当日亦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专访，谈到他明年初将首度以美国国务卿身份访问中国的计划。他说美国总统拜登和习近平近期在印尼巴厘岛的会晤富有成效，美中能够清楚直接向彼此表达各自的利益、意图和政策相当重要，美中处于竞争，必须避免潜在沟通不良，尤其是如果美国想确保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在这一种背景下，布林肯指出他明年初访问中国最重要是延续美中沟通，确保沟通管道畅通而且清楚，即使是双方意见严重分歧时。他说世界期待美中以负责任方式管控关系，尽力避免冲突，并且在可能时彼此合作，尤其是会影响全球人们的议题。但他坦诚是否要参与类似合作，例如在气候、全球健康上，还要看中方怎样决定。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星期三在布鲁金斯学会说，我们在接近足够降低通胀的抑制水平时，就应该减缓我们加息的速度。减缓加息速度的时间可能最早在12月份开会时。鲍威尔同时强调，治理通胀还有工作要做，这个问题远不如我们还需要加息多少来到控制通胀，以及需要限制政策多久的问题的重要。鲍威尔没有说他估计的终点利率是多少，但表示可能会高于政策制定人在9月预期的 4.6%。 他说治愈通胀会要求在一段时间内将政策维持在一个限制水平上，这个似乎显示他倾向于反对美联储可能会在经济明年减缓时降息的市场预期。鲍威尔说，我们在成功之前会维持政策。他说即使有一些数据显示通胀会在明年减缓，但我们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恢复物价稳定。尽管去年政策收紧，增长放缓，我们在降低通胀上还没有看到明显的进步。美联储对美国40年来最快的通胀爆发的回应是大幅升息， 并预计在12月13号到14号的会议中再加息 0.5%， 将隔夜政策利率从3月份的接近零点提高到 4.25% 到 4.5% 之间，实现几十年来的最快利率变动。这个增加了房贷和其他消费与商业信贷的成本，这个尚未比美国的就业市场造成任何可观的影响。目前 3.7% 的失业率令到一些政策制定人认为能够进一步收紧利率而不会出现大的风险，但这个亦没有对通胀造成显著的影响，令美联储难以确定进一步升息的幅度，在限制性区间减缓经济。鲍威尔说，美联储对10月份的通胀的估计显示通胀措施依然超过美联储 2% 的目标的三倍。即使如此，来自鲍威尔的鸽派言论仍大力推动美股上扬。外界预估美联储12月政策会议有 75% 机率将上升50个基点。白宫官员表示，拜登总统将在12月6号参加台积电亚利桑那晶圆厂的机台移机典礼，来到为这一个斥资120亿美元兴建的先进制程晶圆厂庆祝。拜登将发表谈话，讨论他的经济政策为美国带来制造业兴盛、重建供应链以及创造待遇好的工作机会。为了减少对亚洲国家生产的半导体依赖，拜登政府要将芯片制造带回美国。总统拜登曾经亲自出席英特尔俄亥俄州晶圆厂的动土，以及美光在纽约上州的晶圆厂投资计划，下个礼拜二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厂的上机典礼，拜登亦会到场。另外，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总裁魏哲嘉、创办人张忠谋都会亲赴亚利桑那州。台湾的国法会主席龚明鑫、驻美代表萧美琴亦都会出席。另一方面，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三在麻省理工学院发表美国对中国的经济竞争力战略，他强调同中国竞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要投资美国的创新和研发。雷蒙多说，同中国的竞争是全球，但我们的经济战略必须从国内开始，半导体是这一个科技竞争的中心，以及我们新投资战略的核心。雷蒙多表示，华府必须拿出更多作为来到对抗中国。他强调美国不寻求同中国经济脱欧，美国希望在国安和人权价值不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促进经济与投资。雷蒙多提到美方的优势，好像美国的大学、政府投入半导体和研究方面数十亿计美元的资金，以及在和中国竞争时美国在全球的强大盟友资产。美国商务部10月间公布一套全面出口管制措施，包括严格限制中国取得美国芯片制造技术的措施，大幅扩大美国减缓北京技术和军事进展的影响范围。雷蒙多星期二还说，美国正就半导体加工限制与盟国合作，希望各国采取类似台湾的措施。应拜登总统的要求，众议院星期三采取紧急行动，通过了两项决议。这个是大约30年来国会第一次在可能发生的铁路罢工之前进行干预。其中第一项相关决议以290比137的投票结果通过，要求工人接受9月份在拜登政府的参与下同铁路公司谈判达成的暂时性协议。这一项法案的投票基本上是两党性质，有79名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一起投票支持该法案。第二项决议以221比207票通过， 呢一个是一项关于带薪病假的单独法案，即在9月份的铁路协议中增加了一项条款，将带薪病假从一日增加到7日。而该法案在很大程度上是按党派路线通过，只有3名共和党人投了赞成票。目前铁路工人没有带薪病假，只能利用休假时间来到替代，这个实际上意味着铁路员工需要提前获得批准才能够休假，这个亦意味着他们如果突然生病或出现紧急医疗情况，亦不得不出勤工作。在今年9月的协议中，虽然增加了一日个人假期，旨在反映这一种担忧，但多个工会拒绝了这项协议，包括国际钣金、航空、铁路和运输工人协会，上个礼拜都宣布否决这一个协议。如果国会不采取行动，铁路罢工最早可能在12月9号举行，这个亦将导致货物短缺、价格飙升和工厂停产。而目前两项法案已经提交参议院审议，尚不清楚是否能顺利通过。如果能获得两院通过，该法案将提交拜登总统签字并成为法律。2022年11月30号，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在上海死亡。据《大纪元时报》发布的一份特稿指出，江泽民当政祸国殃民，贪污腐败泛滥成行，迫害法轮功制造千古冤案，对中国民众、中华民族乃至世界犯下滔天大罪。江泽民的一生是可耻的一生，他亦都是民族的罪人，是历史的罪人，他的罪恶必定遭到历史的审判和清算。同时特稿呼吁习近平当局立即停止迫害，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并对迫害者进行追究。与此同时，大纪元时报亦采访部分位于纽约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戴志珍在回忆起先生被迫害致死的经历时，难掩内心之痛。他表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恶罄竹难书，江泽民是最大的人权迫害者，他的手上沾满了法轮功学员的鲜血，他为发起迫害制造的谎言毒害了无数人民，他的罪恶应该接受历史的清算。戴志珍呼吁现任当权者不要为江泽民歌功颂德，亦都不要去追悼这一个刽子手，而是应该立即拉开清算的下一幕，解密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所有见不得人的内幕，现在正是顺应历史潮流结束对法轮功迫害的时候。而旅居纽约的法轮功学员居瑞雄的丈夫李德龙亦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年仅48岁时就被迫害致死。30号早上，他听到江泽民的死讯后呼吁中国当局应该立即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立即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另外，原北京武警指挥学院的高级教官，目前旅居纽约的法轮功学员邵长勇30号亦都说，习近平如果不顺势清算江泽民和共产党的罪恶，那就等着别人清算他。他表示，目前大陆民众都在度高喊共产党下台，现在习近平最大的政敌江泽民已死，习应该顺应民心，顺应历史潮流，顺势解体中共，这个将又是一个历史机遇。